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解析一份信息量非常大的文件。盈透证券集团就是那个 IBK2， 他们最新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对的。
盈透这家公司你知道，技术驱动，全球布局，它的动向经常被看作是行业风向标。
确实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份有点复杂的记录里挖出那些最重要的信息，看看有啥值得关注的趋势。还有啊，就是数字背后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让你能快速把握个大概。
没错。那在咱们深入细节之前啊，得先简单说说这个大背景。
说说看。
虽然吧，市场上还是有些担心，比方说搞 AI 会不会花太多钱啊，或者美国政府会不会又关门之类的。但总的来说呢，气氛其实还可以。美联储不是降息了吗？这个季度。
啊，对，去年底以来的第一次。
是的，而且标普500指数还涨了8%，感觉呢，投资者对现在这个环境适应的还挺好。
怎么讲？
就是跌了有人买，反弹了也积极参与。盈透自己的数据也看得出来，他们说这个季度交易最火的那些品种，买盘普遍比卖盘多。
了解这个背景很重要啊。那行，咱们直接切入重点。首先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盈透那个增长速度简直是有点惊人。
对。
他们说客户总数正式破了400万大关。客户的现金余额也到1500亿美元。这两项跟去年同期比增长都超过了30%。
这个30%已经很厉害了。但说实话，更值得看的是那个客户权益，就是客户账上总共有多少钱。
哦，这个有什么特别？
这个增长在加速啊。你想想，从2020年到2024年，客户权益从2500亿到5000亿，翻了一倍，用了4年。
四年翻倍。
但是从5000亿到7500亿，也就是1/4万亿元，只用了1年多。
哇，这速度。
这个季度的同比增长是40%。你想想，同期标普涨了多少？16%，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
确实厉害。而且我看他们反复在强调，这是有机增长。这个有机是啥意思？为啥要特别说这个
有机增长嘛？简单说就是客户自己找上门来的，不是靠砸钱搞活动给奖金或者买个公司并过来的。
啊，明白了。
这背后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他们平台本身的东西，比如产品好用啊，价格便宜啊，功能强啊，服务到位啊，这些吸引了客户。这种增长啊，通常被认为是更实在更长久的，因为它代表客户是真的认可你这个公司，不是冲着短期优惠来的。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的模式确实挺牛的。
原来如此，这增长质量确实不一样。那光有客户和资产增长还不行，赚到钱了吗？财务业绩怎么样？
看来是赚到了。第三季度的每股收益 EBS 是0.57美元，营收呢创了记录，16.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1%。这两个关键数字都比分析师之前预计的要好，这就说明增长不光是看着热闹，是实实在在变成了利润。
营收创记录，那具体是靠什么拉动的？佣金和利息这两块大头怎么样？
这两块都挺猛的。先说佣金，也创了历史新高，5.37亿美元。同比增长23%。
佣金增长23%。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个细节，那个美国证监会的规费，就是 SEC fee， 5月份不是降到零了吗？
有这事儿。
这个费用以前是算在佣金里的，所以啊，你要是把这个因素去掉，实际的佣金增长可能比23%还要高点。
哦，那就是说交易很活跃。
非常活跃，特别是股票交易量猛增了67%。期权交易量也增长27%，
股票交易量增了2/3还多，这幅度不小啊。
是啊，这可能说明市场情绪确实回来了点儿，而且客户也挺认他们平台的交易执行能力。
那另一块呢，利息收入。
净利息收入就是 NII， 也创了季度记录，9.67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主要原因嘛，就是客户放的钱多了，保证金也多了，还有就是证券借贷的机会也变多了。
等等，美联储不是降息了吗？按理说利率往下走，券商吃利差应该更难了啊，他们怎么还能增长21%？
哎，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也是这次财报里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
虽然说基准利率是降了，但是呢，盈透付给客户存款的利息增加的比较温和。
哦，
同时呢，他们客户的资产规模在涨，而且那个证券借贷业务做得特别好。
证券借贷，具体怎么说？
管理层提到了这块收入增长很快，一方面是客户钱多了，做空活动也多了，另一方面他们的系统很厉害，能抓住那些因为 IPO 啊、并购啊突然变得很难借到的股票，就是所谓的 hard to borrow specials。
啊哈，
他们估计啊，光证券借贷这块这个季度的净收入大概是 3.14 亿美元，差不多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翻倍了。
对，他们还特别说了，他们给客户的空头现金是负利息的，而且那个全额支付借券，就是 fully paid lending， 赚的钱跟客户五五分，这些政策也挺吸引人的。
明白了，等于说靠着规模做大和业务搞得好，硬是把降息的负面影响给顶回去了，甚至还增长了。
可以这么理解。
还有一个数字吓我一跳，他们说调整后的税前利润率有 79%，这怎么做到的？太高了吧。
这个79%确实非常非常高。他们自己解释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其他收入里有比梅西说的长期投资赚了钱。
有一次性因素。
对，但是就算把这个去掉，盈透的利润率在行业里也是顶尖的。这主要还是靠他们那个模式，就是极度强调技术自动化，所以运营成本控制的特别好。
嗯，
你想想看，每赚一块钱，税前能留下差不多8毛，这背后就是高度自动化的功劳。
这真是技术的力量。那除了这些传统业务，他们在一些新东西上怎么样？比如那个加密货币，还有预测合约什么的。
这些新业务啊，增长势头也挺猛的。加密货币交易量虽然底子还不大，但是环比增长了87%，跟去年比更是翻了5倍还多。
五倍。
对，他们也在不停加功能，比如给香港客户加了 Solana， 还搞了个加密货币的定期定额供奶。
感觉他们在加密货币上动作不小啊。问答环节是不是也说了点啥？
说了不少。问答里确认了他们投了他们的加密技术合作伙伴 Zero Hash 的新一轮融资。
哦，
还计划通过 Zero Hash 向 ODO 客户提供加密交易，估计很快就能拿到荷兰那边的牌照。
欧洲要上了。
对，而且近期还有几个动作，月底就能用稳定币入金了，年底前呢能实现加密资产在不同平台之间转来转去，这个很重要，能吸引那些已经在别处有币的人过来。明年初呢还可能搞加密货币的质押，就是 staking，
功能越来越全了。
他们觉得靠着特别有竞争力的价格，再加上这个资产转移功能，应该能抢到不少加密用户。
看来在数字资产这块，他们是铁了心要加速布局了。那另一个新东西呢？预测合约 Forecast Contracts， 这到底是个啥？发展的怎么样？
预测合约嘛，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赌未来某个事件的结果，比如某个经济数据会是多少啊，或者大选谁赢啊之类的合约。
哦，事件驱动的交易。
对，算是个比较新的市场。盈投的数据说，他们平台上的这种合约种类已经超过8200种了，比上个季度多了 27%，
种类增加挺快。
更猛的是交易量环比增长了 165%。
哇，环比增加一倍半还多，说明大家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看上去是这样，热度在快速起来。不过啊，问答环节也提到了，他们好像不打算搞那个体育博彩类的预测合约。
对，我也注意到了，为啥呢？
创始人就是那个 Thomas Peterffy 说得很明白，体育这块现在不碰，主要是监管不确定，等法院判决周离到底有没有权管这个。
嗯，监管风险。
所以他们现在的重点还是放在选举啊、经济数据啊、气候指标这些相关的预测合约上，而且打算往全球推。
明白了。
不过呢，他也说了，他们那个 ForecastX 交易所平台本身是开放的，以后如果法规允许了，其他的介绍经纪商是可以通过他们平台来提供体育合约的。
哦，留了个口子。
对，盈投自己的策略主要还是拉拢更多经纪商伙伴，然后鼓励自己平台上的客户来玩这个。
明白了，策略上还是挺稳健，也挺聚焦的。那除了这些新产品，平台本身功能上有没有什么新花样？我看提到了一个叫 Connections， 关联透视，听着挺玄乎的呢。
哈哈哈哈，这个 connections 算是他们这个季度的一个主打功能。
嗯，
核心想法就是帮您发现一家公司和各种其他金融工具数据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举个例子。
比如吧，你买了某个盖房子的公司的股票，用这个功能它就能告诉你跟这个公司相关的，比如抵押贷款市场怎么样啊，关于新房销售的预测合约有哪些啊，甚至还能给你推荐对冲风险的期权策略，还能看竞争对手的数据等等。
哦，等于是把相关信息都串起来了。
对，就是想把那些零散的信息点给你连起来，让你看投资看得更全面。他们说现在每天大概有20000个独立用户在用，反响还不错。
这听起来是把他们平台上海量的产品和数据做了个智能整合，帮你做决策。
可以这么理解，这其实也是他们一贯的路子，就是不停地加产品线，股票、期权、期货、外汇、加密、预测合约，啥都有，地域也越铺越广。
嗯，
然后呢，就用技术手段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变成更好用的工具给客户。就像上季度那个 investment themes 投资主题功能，你用大白话搜，比如搜光子计算，它就帮你找相关的投资标的，
都是为了让投资更方便更智能。
对，都是建立在他们多年积累的产品广度和数据深度上的。他们还提到又加了新的流动性提供商，目的就是让交易执行质量更好。
这种不停的投入和创新是不是也让他们的行业地位更高了？我看报告里提到了一个什么 Preakin 的对冲基金排名。
对，这个点非常有意思，也很有说服力。
哦，
根据那个挺有名的机构数据公司 Preakin 的最新报告，要是按服务的对冲基金数量来算，盈投证券已经排到全球第四了。
第四？排在谁后面？
前面就仨，高盛、摩根史丹利和摩根大通。
哇，那不是说……
没错，就是说在主基金商 Prime Brokerage 这个主要服务机构客户的领域，盈投已经超过了很多传统上牌子更响更老牌的机构券商了。
这说明什么？为什么对冲基金会越来越多地选他们？
这就说明啊，盈投提供的那些服务，比如交易执行速度、融资成本、借券能力、后台报告系统等等，在某些方面可能比那些传统大行更有竞争力，或者说性价比更高。
嗯，
对冲基金嘛，多找一家主机计商，尤其是像盈投这种基础性的，既能分散风险，也可能拿到更好的条件。这个排名一上来啊，对他们在机构客户那儿的形象和吸引力肯定有很大帮助。
从高速增长到业绩超预期，再到平台创新和行业地位提升，听下来盈投这个季度确实是交了一份很不错的答卷啊。
是的。
那问答环节里还有没有其他咱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信息点？比方说那个 AI 对交易量的影响，创始人之前好像提过吧？
对，有分析师就揪着这个问了，说创始人 Peter Whaife 几年前不是预测 AI 会增加交易量吗？现在怎么样了？
嗯，结果呢？
CEO Milan Galik 回答的比较谨慎。他说长远来看， AI 肯定能提供更好的研究工具，快速的新闻分析，辅助决策什么的，所以应该是会提高交易量和大家的交易信心的。
嗯，应该。
对，但是目前吧还很难说现在的交易量增长里到底有多少是 AI 直接带动了。
那创始人呢 Peter Whaife 怎么说？
有意思的来了，创始人 Peter Whaife 紧跟着就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
这行吧。那关于利率敏感性呢？这个市场一直很关心，他们给具体数字了吗？
给了，他们算了笔账，基于九月底的数据，那个时候联邦基金利率大概是 4.09%。
嗯，
如果这个利率降25个基点，也就是 0.25%， 预计他们一年下来的净利息收入会少掉大概7700万美元。
7700万？
对。然后如果所有其他非美元的基准利率也跟着降25个基点，那会再少掉大概3500万美元，
加起来就超过1亿了。
总的来说，要是所有基准利率都降1%，他们预计一年净利息收入会少4.17亿美元。当然了，他们也说了，要是客户的资产规模继续涨，这个负面影响会被抵消掉一部分。
明白了，这个市场一个大概的预期。
而且他们提到非美元客户的余额占比在上升，这也会让实际情况更复杂一些。这个数据主要是让你对利率波动的风险有个概念。
还有一个数据，那个保证金贷款 margin loans 环比增长了20%， 这是个什么信号？好事坏事？
管理层觉得是好事，他们认为这反映了市场在涨，大家追逐动能 momentum 的意愿强了，风险偏好有所回升。他们挺乐意看到保证金余额创新高的，因为这个是直接贡献利息收入的。
对，
同时呢，他们观察到另一个费用叫风险敞口费 risk exposure fees 反而在下降。这个费用通常跟那些风险特别高的期权交易有关，尤其是那种快到期的价外期权。
哦，
所以你看，保证金贷款多了，但风险敞口费少了，管理层就解读为这个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情况，说明客户更多的是用杠杆去买股票本身，而不是去搞那种高风险的投机。
有道理。那关于中国大陆客户这边呢，好像监管上有点变化。
管理层确认了，现在根据监管要求，从大陆来的新客户需要证明在大陆以外有住址。
这
就让从大陆直接来的新客户增长速度放慢了些，但他们也说了，对整体客户增长的影响不算太大，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是在加入，也就算是全球化运营可能碰到的一个具体挑战吧。
了解了。最后啊，成本控制这块他们好像一直都挺厉害的。
对，老传统了，这次又强调了严格的费用纪律，员工人数跟去年比只增加了5%，现在是3131人，
才加了5%，跟那个客户资产蹭蹭涨比起来，确实控制得好。
是的，高管就说，我们公司内部不搞那种死板的预算分配，而是看业务需要灵活投资源，核心就是靠技术提高效率。这可以说是盈透模式的根基之一，也是他们能保持那么高利润率的关键。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盈透的管理层对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
的确是这样，他们最后又把核心战略拿出来说了一遍，就是通过自动化把成本降到最低，然后不停地改进和增加产品服务，去满足全球投资者越来越杂的需求，什么跨资产啊、跨币种啊、全天候交易啊等等。他们觉得全球化投资这个大趋势是挡不住的，而盈透提供的这个全面的工具箱和高效的平台正好顺应了这个趋势，未来还能继续靠这个增长。
好了，那我们这次对盈透证券 Q3 财报电话会议记录的深入解读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我们来帮你快速总结一下重要的几个点。
好。
第一，用户和资产规模还在高速的有机增长，而且看那个客户权益似乎还在加速。
对，增长质量很高。
第二，财务表现很亮眼，营收、佣金、净利息收入都创了记录。那个超高的利润率尤其说明了他们自动化模式的厉害，
效率惊人。
第三，在新兴产品上，像加密货币、预测合约，还有那个夜间交易都进步明显。尤其是在数字资产这块布局明显在加快，
拥抱新趋势。
第四，平台功能也在不断创新，比如那个 Connections 功能，听起来是想让信息更有价值，
提升用户体验。
第五，也是很厉害的一点，他们在主机寄生这个领域的行业地位显著提升，已经排到全球第四了，
这个很有说服力。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战略方向，就是死磕技术驱动、全球化、低成本和持续创新。
是的，管理层对利率啊、保证金啊、 AI 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挺坦诚的，给了我们不少有用的信息，特别是他们在加密货币上的投入和规划，显示了他们抓住新兴资产的决心，还有那个成本控制一直是他们的强项。
没错。那最后留给你一个开放性问题，你可以自己琢磨琢磨。盈透证券的核心打法就是用技术搞自动化和规模化，然后不断把这个模式复制到新的产品和地方去，从股票期权到外汇期货，再到加密货币，甚至预测合约，边界一直在拓宽。那么你想想看，接下来他们最有可能把这种自动化和扩展的模式用到哪个他们现在还没怎么大规模碰的金融服务领域或者资产类别上呢？会是私人市场投资吗？还是更深度的财富管理服务，或者别的什么？这可能是观察这家总在变化的公司未来会怎么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
这确实是个值得畅想的问题。好，感谢你的收听。